这样把时间交给董弟兄，让我们留心听这个神的话。
谢谢潘弟兄。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就试着给大家分享一段信息，但是我知道我是没有什么资格来讲怎么做父亲的，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这好在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可以学习，所以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上帝怎么教导我们做父亲哈，然后我们彼此鼓励啊，对啊，父亲母亲啊，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鼓励。OK， 在那个之前我们就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我们好在有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你也亲自的帮助我们。求主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在里边都有所得着，都能够成长，能够了解，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成长。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手上，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大将的故事啊，李兄，这是我第一次在微信上看到的，后来我又跑去国内的那些网站上去查，好多的网站都在登这个故事，而且都是讲这个父亲啊，有给这个父亲很高的赞美。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是大将的一个朋友写的，这大将是一个人的名字哈，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朋友有一次帮这个大将来搬家，在搬家的时候就找出一堆的旧书，旧书里边这个大将拿出一个笔记本，在那里仔细的读着。这个朋友就好奇他读什么，那个笔记本里就记着他每一天所花的费用。从早上的3块钱的早餐到5块钱的午餐写得清清楚楚。他这个朋友就有点好奇问他，这个大将只顾读，到一个时候他就嚎啕大哭起来。这个朋友就问大将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大将就告诉他他父亲的故事。他说他父亲从小他就知道他父亲在外面打工，在学。这个大将是生在这个徐州附近的一个乡下，他的父亲是在从他有记忆开始，他的父亲就在徐州打零工赚钱，所以他对父亲平时没有太多的交往。直到他考大学，考到西安的一所大学，父亲拿出一笔钱出来给他去上大学。一年下来，他就到大学以后就本来都是有雄心壮志要好好读书，发现大家都在那里玩游戏，那里打牌，所以他也跟着去玩的是电子游戏。一个一年下来，暑假的时候，他回到乡下，在家里待了几天以后，觉得很无聊，然后就跟父亲打电话说：“哎，父亲，我可以不可以到你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父亲就同意了，所以他就坐着火车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来到徐州。他看到远远的看到这个父亲穿的一个破衣服，又破又大的衣服。他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然后跟父亲说：“你的衣服也太破了。”父亲说：“又不是坐办公室的，要那么整洁干什么？”然后说：“你的也太大了。”父亲说：“大点好，干事情方便，小的容易破。”所以这样，父亲就把他带到他住的地方。他原来以为父亲住的挺好的一个地方，因为父亲从2002年开始就每个月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但是去就发现。父亲住一个6-7平方米的一个地方，除了一张床以外，然后还有一个木架子上面放着个脸盆，还有一条毛巾，如此而已，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所以父亲把他带到住处，就说：“你坐在这里，我还要去干活。”他也坐不下去嘛，所以他就决定说：“哎，跟着父亲看看到底他在干什么。”他走了一段，然后就跟着父亲，远远的跟着父亲，就来到这个所谓的徐州这个冰库。父亲就在那里。干活也看到有10几个跟他一起一样的人，看到父亲走到门卫时，就把他的小车推出来，然后去到一个大的货车上面，把箱子那个纸箱子搬下来，然后放到那个冷库里面去。 他看父亲搬着那个箱子非常的沉重，然后把腰都压弯了，脸上直冒汗，走几步就要稍微停一下，然后来回来回搬了七个箱子放在他的车上，然后拖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车子重到一个程度，他的腿都绷得直紧紧的，脸上冒着青筋，他从老远就可以看，就可以看到，他有点看不下去了，他就回到父亲住的地方，当天他就回去了。然后他心里非常的懊恼，说我浪费了父亲好多的钱，这个父亲做的这个事情实在是太辛苦了，是血汗钱。他打算说下次回到学校要好好的念书，所以他跟妈妈说，我这次少拿一点钱，这次就拿2000块啊，差不多4个月嘛，就拿2000块。然后回到学校以后，大家又开始在那里玩 game 打牌，然后他慢慢也都又沉进去了，然后就还跟着大家去庆祝11月1号，然后去什么酒吧去那个KTV 等等。到了10月底的时候，钱就用完了，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跟家里说，我最近生了一场病，所以钱都用完了，你们可不可以再给我打一点进去。然后过了2-3天，天突然冷下来，他正在打牌的时候，这个同学就跟他说，有人在门口校门口找你。他就下去了，他看到那个父亲背着一个大的一个棉絮，这个父亲才50多岁，已经看上去有70几岁的人了。然后他跟父亲说，你怎么来了，我不是有账号吗？父亲就说，你不是生病了吗？现在好了没有？他本来就是说谎嘛，所以就是一边那个答应着，一边就是带着父亲往里边走。父亲就把东西交给他说，我看到你就高兴了，我现在把这个3000块钱交给你，我现在就要回去了。这是棉絮，是妈妈给你专门做的，因为那个天冷了，你又生病了，所以给你做一个新的棉絮。这样父亲就走了。他知道父亲的个性很倔强，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他本来是打算让父亲住在招待所里边住一个晚上，可是父亲既然这样就回去了，他就让父亲回去了。那个大将就拿到钱以后，晚上又跟着有钱了嘛，就跟着兄弟们又跑去那个外面的网吧去开始那个打那个游戏，那个魔兽游戏。5个小时下来，那个回到学校都已经关门了，经常每次都是已经关门了。然后他来到一棵榕树下，那个地方是可以爬墙进到学校去的。爬到那个墙上，就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身影，那就是他的父亲，蜷曲在一个墙角。下面垫着一块纸盒子，穿着一个旧的一个棉袄，然后头上裹着他在中学里边所用的一条围巾。他看着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后来妈妈告诉他说，父亲听到他生病以后就非常的着急，所以呢就一定要坐20多个小时的车要到西安去把这个钱和被子送给他，顺便看他一下。因为那个卧铺那个硬座已经满了，卧铺又不舍不得花钱，所以就站了20多个小时站到西安，然后又在舍不得花钱，所以就在街上这么蜷缩了一天。他听到以后就非常的难过，所以把他所有的那个玩游戏的账号全都注销了。然后没过多久，等他毕业了，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父亲去世了，从他父亲17、18岁开始打工，到他父亲去世，然后他攒了一笔钱，37万人民币，他母亲交给他。所以这就是大将讲的他父亲的故事。在这个所有的网站里边，很多的留言都是说这个父亲多么的伟大。当然，这个父亲这个爱我们是不能想象的，在那么长期的，在那么艰苦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要为了把这孩子积攒一笔钱，是这样的苦，这大概还是很少见的。这样的爱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我们也很难想象我们自己能做到。但是在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如果那天他没有看到父亲，还是他继续他原来的生活，实际上大多数的小孩子，甚至绝大多数的中国的那个大学生，都是过着那样的生活。 那所有父亲的爱所付出的所有的辛苦不都白费了吗？那为什么中国人会把这个当作一个模范？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我在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哎，中国人到底怎么样教育孩子？中国人怎么样教育孩子？中国人这整个的几千年的历史教给我们什么？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啊，这是在前面一段我是要讲这个，然后我们再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好，李弟兄，下面一个，中国人对小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孝经》上说，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所有的那个罪行里边，没有一件事比不孝来得更为严重。孝为万德之首，不光是孝为万德之首，而是孝也是其他德性的根源。其他德性的根源，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不好，那是你不孝产生的。如果你工作不认真，那是因为你不孝所产生的。如果你临阵逃脱，你也是因为不孝所产生的。哎，我觉得有点奇怪，但仔细想一想也有 make sense 呀。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边，父亲是你唯一的，不光是唯一的哈，不是主要，是最高的权威嘛，对不对？是父母亲给你生命，要教导你。那个三字经里边说养不教父子过嘛哈，那个 suppose 父母亲要教育你的。那你做的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听父母的话吗？是因为你没有听父母的话吗？所以孝顺是这个不光是万德之首，而且呢是这个一切其他孝顺的其他那个德行的一个根源。那我们再往下面继续往下看之前呢，我们先一下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这是在十条诫命，我们都知道对吧？前面四条是关于怎么样敬畏神，开始第五条的时候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个里边最重要的一条，第一条就是跟父母的关系。这跟中国人这个有点像哈，只不过中国人没有上帝这个观念，所以中国人的父母是第一。这条诫命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一看这个就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非常不一样。中国人觉得儿女是随于父母的，是随于父母的，必须要服从于父母，必须要服从于父母。但是这个地方上帝是对你讲话，上帝对你的父母讲话，上帝也对你讲话。在这一点上是上帝是亲自吩咐的，在这一点上你跟父母是单独的两个个体，是平行的两个个体。上帝吩咐你要孝敬父母，孝敬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孝顺，跟那个不一样的。好，我们先看一下孝敬是什么意思。他讲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什么叫做 honor？ 我就查了一下啊， honor 里面有个好几个意思。一个 reputation， 一个 privilege， 一个地位，一个特别的那个荣誉，特别的尊崇，这一类。啊，不是说这个父母都是对的，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服从他，啊，不是说因为他有什么特别，他可能是个很贫穷的乡下的农民，没有知识的，什么也没有，甚至要饭把你长 带大的都有可能。但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他带给你生命，他把你带大，而且担负这个教育你、教导你、关怀你、给你安全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你要给他一个特别的地位、特别的尊敬，要给他要对他一个给他一个 honor， 要给他 honor， 有个特别的地位，要使他得到荣耀。这是上帝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使你可以得福，在地得以长久。这个祝福是从上帝来的，也不是从父母来的。当然父母会带给你祝福，这是肯定的， 但是是上帝亲自的吩咐，因为你这样做，所以我就要祝福你，使你更加的长寿，使你在地上过更好的日子。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我们中国人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看中国人的教导 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首先这个孝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根源？所以感恩报答亲恩啊，因为那个父母带给你生命啊，父母 带给你一切，需要带你长大，所以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这个没有错啊，这个绝对是没有错，这是好的，这是绝对没有错，是出于这个恩典，所以要孝顺。那什么叫做孝顺呢？那孔子在论语当中有三个基本的定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就在那个他活着的时候，你要服侍他，要一定的礼，要一定的规则来服侍他。他在死的时候，你要以合适的礼仪来安葬他，然后死后以后，你还要不断的来祭祀他。那三个主要的方面。OK， 什么叫做生事之以礼？在父母在的时候，你要尽力的服侍。不过第一条很有意思的，你要照顾好善待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父母所赐的，你如果不善待它，本身就是表示一个忘恩负义。OK， 这个也没算什么哈，这个身体是父母先来的，所以你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不酗酒，不那个什么啊，就是这个本身就是对父母的一种 honor， 一种尊敬啊。第二个是那个为父母着想啊，为父母着想。中国那个有一些古书，特别那个所谓的啊，我们现在很少读了哈，而且中国的这些孝顺的这些观念，现在我们有的都是丢，不光是丢弃了，也不再读那些书，不光是有的丢弃，而且有的是根本就是正好反过来了。Okay， 但是我们回去看一看这个原来的意思，原来的这个教导，这个两千多年，从孔子到现在两千多年，左右了中国人的思想的这些想法，那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的心里边有很多的 deposit， 所以我们好多东西已经不用了，但是那些 deposit 还在那里，影响着我们对我们儿女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教导他。所以我想把这个稍微跟大家那个 review 一下哈。为什么着想？二十四孝里边讲一个故事，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他对父母非常的孝敬，非常的孝敬。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很穷嘛，都是乡下哈，没有城市，都是乡下，蚊子很多。我知道你们感觉我是在南方长大的，那个南方那个又比较潮湿啊，房子里边霉味比较重，一到夏天那个蚊子多得不得了。如果你黑的天，那个你有一般有没有那个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啊，稍微大一点才有，那进去就是蚊子会撞破头这样子，因为眼睛里鼻孔里都会钻进来，到这个程度。Anyway， 在他那个时代，他家里边很穷，没有钱买蚊帐。没有钱买蚊帐，这个小孩子就为那个年老的那个父母就是着想，怎么样让这个父母睡个好觉呢？他想出来一个绝妙的那个招数，他就那个每天早早的就先自己睡下了，躺下了，也不赶蚊子，也不用扇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让蚊子都吃他喝他的血喝饱了，所以等父母来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子已经都喝饱了，所以不用喝父母的那个血，不用叮他们。这是一个表示一个啊一个模范，一个对孝敬父母的一个模范。孝敬后为父母带过啊，就是父母犯了什么罪，儿女去对父母这么孝敬，以至于自己去顶替。我们知道一个很popular 的故事叫墨兰从军的故事嘛，那不是带过哈，那是带对给父亲带他的责任啊，所以他就男扮女扮男装，然后到军队里边去从军啊。一个孝顺的人应当是这样子的，那大家都接受这个观念啊。我的爷爷是被因为有几亩地，所以被划成一个富农。因为我父亲是长子，所以我们就自然就 他要带着什么做的什么蛇的处罚，我们都跟着，我不禁的跟着啊。我小时候就看着，不光是我爷爷说，有的时候要被批斗啊什么，那我父亲要被批斗，因为那个儿子是要顶替父母的。那你问问中国人说，到底什么叫孝顺父母？到底什么叫孝顺父母？啊，除了一些具体的以外，哈，下面还有，还再跟你们讲，就是听话、服从，不要惹父母生气。在一般的人观念里边，就是说你好好听父母的话就可以了，父母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你不要去跟父母去顶，也不要去那个去辩论对还是不对，反正你的孝顺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听父母的话。然后还有哈，下面啊，依从父母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平时的生活需要，啊，特别是到年迈的时候，他们生病了，啊，他们需要人照顾，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儿女的，特别是做那个长子的，有很大的责任，有很大的责任，啊。而且他们也慢慢的也养成了这个习惯，你们应该记得千年的媳妇熬成婆的这个谚语吧，对不对？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就常跟我讲这样的，她小的时候，啊，她十五六岁就嫁到我们家，我爷爷是老五，所以五个儿子，啊，她是那个最小的。然后那个婆婆呢，到那个时候也大了嘛，哈，所以就要做一副摆一副婆婆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享受这个五个儿媳妇的轮流的这样那个照顾，啊，就是五个儿媳妇每个人照顾一个月，这个月里边你要给她做好吃的，啊，要服侍她，然后这个婆婆还摆出点样子出来，早上是不起床的，你要做好打好洗脸水什么，做好什么吃的，然后送到床面前。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热水烧好了，什么都服侍好了，然后就把这个婆婆请了，叫她起来，然后。这个就是表示一种孝顺，孝顺啊。凡是父母为先，父母是第一的。父亲过世，父亲在世，父亲第一；父亲去世，妈妈第一。要是那个偏袒妻子儿女是不可以的，那是不孝顺的一个表现哈。请你们不要觉得烦恼，这是中国人的那个几千年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是二十四孝上有个故事。表示说这个中国人是什么叫做孝顺啊。那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有一个老母亲，然后妻子，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家里太穷，穷到一个程度，他们觉得没办法养活母亲和这个小孩子，然后这个人就跟妻子那个商量了，说哎，我们现在穷到这个程度，没办法养活他们两个，我们不如把这个儿子可以埋起来，啊，让那个省一口饭给这个母亲吃，那个儿子是可以再养的嘛，哈，母亲死了就没有了，所以跟这个妻子商量，这个妻子不敢违抗了，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妇女没有地位嘛，哈，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地里挖一个洞，打算把这个孩子埋起来，挖到两尺多深的时候，不料里边有一个坛子装满了金子。而且这个坛子上写了一行字，说这是专门给你这个特别孝敬的这个人的一个报答。这样的故事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虚构出来的，但是这是反映了人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念啊，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重要，谁是次要啊，那个小孩子生病不治，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那我奶奶也跟我讲过这样的事情，她那个时候他们家就是有的时候小孩子生病，家里是不肯花钱给他治的，小孩子可以养，可以再生，每家都生十几个，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传染病很重嘛，十几个能够长大，有那两三个已经不错的了，啊，像我们家是人丁兴旺，因为我公公的五个儿子都长大了，但是不是一般都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哈，这个是叫做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下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理解错了，其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说不孝的事情有三样，没有后代是最大的那件，原来的意思是说不孝的事情啊，他原来是孟子的哈，那个原文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训不告而取，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意思就是说，不孝的表现有很多，但不敬后代的本分是为罪，为罪，最重要的。那个本分是什么呢？包括你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征求父母的意见，一定要禀告。但是训呢，他没有禀告父母。但是训的情况很特殊，因为他是尧所看重的，看重了要培养他当接班做王，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啊，两个女儿都嫁给他。所以呢，他说虽然那个他没有禀告父母，算是无后，算是这个不孝顺，但是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告不告诉其实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原来的意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说没有后代就是不孝顺最大的那个表现。但是后来大家都这样认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如果你没有后代，就是表示你的不孝顺。所以呢，这个非常的适合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李弟兄，下面一章，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规矩。男孩子必须尽早结婚，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对一个父母亲来说，这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可能会笑，但是从我自己开始记事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我是独子，我的父亲就经常在讨论说怎样给这个儿子娶老婆。当时我觉得很尴尬哟，但是他们就当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在那里讨论。他们还有一些方案。当然因为我很小就离开家了，所以这些都没有实现。但是说明他们那样一种观念，作为一个父亲他有两件事情如果他 早离世的话，他有两件事情是他一定非常非常牵挂的。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把没有把父母，我们叫没有把父母送到山上，也就是说没有安葬父母，没有尽这个责任。第二，没有给儿子娶亲然后呢，就不管能不能养活，都要生，因为要生男孩，很重要。那个男重男轻女，女孩子不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你就会发现那个严重的男女失调，特别的那个叫计划生育以后，生到一个男孩就很高兴，没事了，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生到个女孩，女孩子继续生，这是。那我的堂哥他已经生了一个男孩了堂哥比我大，他的孩子现在都结婚了，他就完成任务了嘛，很高兴了。突然有一天打开门，怎么搞的，跟门口有一个女孩子，小婴孩就在他门口，也没有说这个女孩是哪里来的。没办法，那个时候在计划生育的时候那他们也很喜欢一个女儿，那怎么办，赶紧报告上去，说我们家这个门口发现了个女孩，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我们也不能把她弄死，没有人，没有地方送，那我们就只好把她养下来了。结果呢，反正人家上面那个干部还以为你是怎么故意有什么阴谋在里面所以还是罚了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要生两个孩子的话，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那个处罚。甚至包括一夫多妻，这都是中国人的传统里边，因为那个需要那个要传宗接代，要延续香火这样一种观念延续香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那个因素下面先是葬制仪礼，刚才是那个现在是刚才是祀制仪礼，现在是安葬的时候是葬制仪礼就是首先包括当然是临终前的很多的照顾端茶端药服侍一个父母亲如果他在临终之前他能享受儿女这样的照顾，他是很满足的，是非常满足的当然是要料理后事要有一个非常像样的一个葬礼，一个像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中国特别是乡下，很多儿女对父母非常不好，活的时候虐待他根本没有什么好吃的，没有什么最破的地方让他住着然后他死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隆重的葬礼，要表示他很孝顺嘛 啊，表示他很孝顺，所以这是现在还遗留下来的。四字遗礼已经不管了，因为那日常生活里边事情太多了，太麻烦了，所以但是葬字遗礼还是在那里的。还有那个守孝三年，料理后事，守孝三年啊，现在已经不太有了，但是五六十年以前是有的啊，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个长子，你要穿这个孝服哈、啊，孝衣啊，有的甚至要在那个坟边上搭一个小盆子，就住在里边啊。在这个期间，这三年期间，你不能有什么娱乐活动啊，你晚上要住在那边，你不能有娱乐活动，当然不可以结婚啊，不可以嫁儿子、嫁女儿什么之类，这些事情都不可以。啊，所以要守孝三年啊！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融哈、啊，有好多时候那个父亲那个要死了，或者是刚死了啊，儿子没有结婚，但是已经有了对象了，那这是怎么办呢？他们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父亲安葬之前，在所谓的棺材前头完婚拜堂，就简单草草了事，在父亲下葬之前就给他们。就结婚了，这是当时的这是那个以前的这样一种观念。好，还有祭祀仪礼，要经常的祭祀，经常的拜，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相信死了以后有鬼魂的，在鬼魂在阴间要受苦，要人服侍，要人死。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这些鬼人、鬼神他会来闹事的，他会那个什么，来找你麻烦，让你家里的人什么生病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要给他烧点什么，回他平时清明时月是要给他祭祀的啊。我记得在那个文革最艰难的时候，什么迷信，这都叫迷信活动啊，那个时候什么迷信活动都不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家还是有这个祭祀的活动，在那深夜或者是清早会准备是那个菜肴，那个去或者到坟上，或者是在家里边来祭祀这个祖先三代，啊，这个是对那当时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程度呢，如果你这个父母亲是没有儿女的，没有儿子的，光有女儿，就很麻烦了，就非常麻烦。而你的女儿嫁出去是得不到家产的，所以你把你的家产留下来，然后在你的亲属当中找一个小孩子。来所谓的来过继过来，然后你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他，然后让他担任作为以后祭祀你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那个父母亲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好，下一个哈。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好多事情我们已经不做了，对不对？那个妇女的那个地位也不像以前了，现在家里边谁做大，妈妈做大，哈哈，妈妈第一啊，好多之前已经改变了哈，但是那些东西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有什么样的沉淀，我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我后来在想，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哎，其实我是在那样一个观念当中，好多形式没有了，但是那个观念还在那里。比如简单举个中国的教育方式，中国教育方式很简单。就是没有教育，中国人的父母，我们讲到说养不教，父子过嘛哈。这是说应该，如果你没有教育，这是你的过错，是。但是有几个人真正去 serious？ 没有，所以一般的人基本上就是没有怎么教育。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他的教育就是期盼自己的小孩子是服从，不管你讲什么，他们要立即服从，不要问为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过去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觉得那个小孩子就应该听我的，因为我是爸爸啊。当然我的小子教的方式不合适，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说 I'm the father， 我太太就会说 I'm the mother。 现在为这些事情来找，对，最后谁厉害啊？当然妈妈厉害，对不对？妈妈给他们做吃的，给他们服侍他们，跟他们关系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在一起。这爸爸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些事情来不愉快。但这是一种心态是在那里。 OK， 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人就是平时不管你啊，重要的时候就要来管你了。重要的时候就来管你了。在以前，现在这个已经不太啊，不太是个太大问题了哈。以前是特别这个儿子结婚、成婚、婚姻状况，这个是一定是父母的那个说了算的啊。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社会上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或者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或者是一个商人有点钱财产的人，他为了表现他是有教育的，他是要表现他有脸面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管你小孩子在外面有什么成就也好啊，当然结婚之前还不会有什么成就了哈，不管你是在国外也好，在什么上什么大学也好，那你要被父母叫回去要结婚的。所以在民国那段时间，包括鲁迅他们都是被父母叫回去啊，给他们娶一个妻子。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妻子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以后他就离开了，就再没有跟这个妻子在一起过。这个妻子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妻子要服侍媳妇，你们北方人说儿媳妇，我们儿媳妇是要服侍父母的啊，娶妻子是要娶媳妇是要服侍父母的，代替这个儿子服侍父母的，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而且不光是这样子，而且在他们死了以后你还是要祭拜他们，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对这个孩对儿子女儿这样还是不断的，所以就变成，如果是这样来，就变成一个自私的一个瑕疵。那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心态里面都是有的啊，都是有。这些是我们啊了解，是说虽然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好多已经不再用了，但是好多的心态也 deposit 在我们里边，是我们造成我们的一些盲点。那对我们有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首先我们就看小孩子，好像小孩子的成功看得非常的重，因为小孩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把他的成功看得很重。我们不太懂得尊重小孩子的独立的人格，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人格，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个小孩子，他们就是要听父母的，他们想什么 It's not important。 然后我们喜欢追求完美，注重他的缺陷，哎，考了一八十八九十七分九十八分的，还说哎，那两分在哪里？你为什么没考到？好，这是我们的一种心态。我们的那个看的角度有问题。我没有看到他说，哎，这个小孩子他其实他有个特长，哎，其他地方不是很重要。如果他能够一辈子把这个特长好好的发挥出来，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成就、非常有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不看这个，我们就说，哎，那你那个地方还有短板呢，还有缺陷呢，你为什么不那个地方补起来？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问题。上次我一个弟兄，他跟我讲，哎，我觉得他非常好。他说我的女儿那个要去上大学，他是考艺术学校。那艺术学校嘛，反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以后赚不了钱的。不过让他玩一玩吧，让他去玩一玩，大不了我就给他以后给他钱买个开个披萨店，或者是开个那个当的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心态，小孩子让他可以有个机会去玩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有什么不好呢？让他享受他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让他的个性、他的品格能够在他能够发挥最好的地方能够表现出来，有什么不好呢？有的是我们重分数不重品格，我们不教导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在各种具体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来好好的做，而我们很注重他的那个分数啊，就像我们前面的故事里面那个父亲一样的，他很盼望儿子将来很成功啊，他觉得作为一个乡下农民的孩子没办法跟城市里边的人比，所以他可能就是为他准备一笔钱，将来他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好，要在城市里买房子也好，要什么也好，他不至于比别人亏太多，他注重这个方面。那我们对小孩子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有比较强的挫折感，比较容易反叛 啊，父母管得太多就是容易反叛，而且不敢犯错，不敢担责任，害怕批评，那个不敢去那个创造，创造是要承担批评，承担非难，承担各种各样的什么，那这些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啊，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啊？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我觉得你是不是讲太多了？我快一点哈。好，下面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心。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不和神同工，不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和太大的价值。我们可以规范他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够塑造他，按照上帝的模式来塑造他。我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塑造他的心灵，但是像中国人一样的，我们的眼眶，我们的什么都是很狭窄的，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出于好的，本来是出于一种感恩的一种啊报恩的这种心态，最后变成一种枷锁，变成枷锁啊。我们与上帝同工的，那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是一个 business， 是要我们去劳作的，是要我们去耕耘的，是我们去收割的，需要我们去有，是可以期盼的啊，是可以得到奖赏的，是我们好好的辛勤的劳作。但是我们真的就不太懂这一点。我们知道就是说给小孩子塑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吃好穿好，然后让他照好好学习，很少我们，特别是中国人，我自己是最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我太太那个时候说，你要早点去上班，早点回来，可是我就没办法，但我本来睡眠有很大的问题，我就没办法做到。但是我当然也没有那么重视，这也是一个主观的原因，不觉得那个事情天天跟小孩子打成一片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真的动不动就把小孩子给批评一顿，本来开始玩得很好，后来就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劳作，不知道怎么去耕耘，当然就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一种我们的一个历史的包袱，我们的盲角盲点。 OK， 圣经里面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来教导儿女，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啊？我们看生命记哈，这个地方其实很有意思，我们一同来等一下哈。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五章是讲十条诫命啊，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第二十章已经讲过了，到生命记又再讲了一遍，讲完以后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讲啊，你们怎么样来遵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讲就是说，上帝给你的这些话，这些诫命，你要好好的去学习。所以第一是要好好的去学习，要记在心上，要 press on your heart， 要 print on your heart， OK， 在你的心里边要那个烙印落在那个里边，然后要 print 在你的儿女的心上。首先这是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方法，好好牢牢的记住，这是第一。但是这还不够啊，你要制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在你的家里，在你的路上，在你的起来的在躺下，你的心思意念多被神的话所轻盈，所占领。所以不光是你的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是把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是整个的改变你心里内心的环境，你的潜意识啊。所以我们那个小孩子在这个教会里边有这样一个环境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啊。在那个他到教会就知道，哎，这个地方是个环境，我们一同学习，一同那个玩游戏，什么都是能够，就是有这样一个环境说，哎，这个世界上是以神为中心的。那我们在家里面也应当是这样子啊，要在制造这样一个环境，在家里，在城门上，在那个手上等等，让你看到说，哎，这是那个时时都会想到啊。下面 好，我们再来一同读。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立主起誓应许的那美地。这地方没有告诉你怎么样教导儿女，而是说你要自己先这么做，你要自己先这么做啊！在教育子女之前，你首先要认认真真的去做，敬畏耶和华，要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指着他的名起誓，就是说那是个最大的，我不能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大的、更可靠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那我就指着耶和华起誓。OK， 然后也不能跟别的周围的人一样，跟着他们其他那些神，随从他们。然后呢，包括上帝所吩咐你的一切的诫命，一切的看为好、看为正，所有的你就去遵行，你自己去好好去做。好，最后下面哈，大家同来读。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守和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啊，这个地方他说你去好好做的时候呢，你的儿女就会问你了，就问你问题了，他就自动就会来问了，说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律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那么好好的去遵行呢？所以对那个小孩子来说，上帝是他的上帝，他懂了啊，上帝是我的，但是那些律例还不是他的，律例是父母的，可父母在那真的好好的遵守，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去遵守呢？吩咐你们的律例啊。然后你就告诉他说，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写得很详细，我中间太也不是没地方啊，圣经上都写得很详细，就是你要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给他解释。那这一段其实在别的地方都讲过了，但是在这儿又重新很仔细的从头到尾去讲了一遍啊，都是用的我们。如果你看从头到尾全是用的我们，所以这个我们是表示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祖先，包括他们自己，包括他的孩子们，所有都是我们啊。圣经里面用的字是很有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些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在上帝面前什么叫做好，什么被上帝所认可，就是我们好好的遵行，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以色列人，你说简单也简单啊，难也蛮难啊。简单就是首先下面一个就很简单，三点啊，要牢牢的记住，要把这些要告诉你的儿女，让他们好好的都记住，然后让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让他们的心灵意识等等都在这个里边被影响。然后你要有实际的行动，你自己好好去做，然后你要好好的耐心的教导他们，解释给他们。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教我们怎么样教导孩子。那你说这么多太多，那你有没有稍微简单一点的哈？我就快一点啊，就是如果很简单的讲一下的话，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你要教他一种责任感，一种责任感，对他的具体的生活里面，那对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比较 control 的父母来说，这一点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啊。我以前叫我女儿洗碗，她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痛苦。哎，她看到父母这样做，他们也会受影响，他们在外面就好好的做。这是我那个一个同事，他的女儿高中毕业了，然后呢到哪去上大学，去 Arizona 去上大学。然后呢平时这个女儿做事情，凡是做事情都是拖到最后一刻，刚刚毕业已经就要去 Arizona 的所有的行李都准备好了， 那有一天那个说grandma 来看他，然后那个女儿就说 grandma 你到我上工作的地方去看看我好不好，他在一个餐馆里面打工，所以这个妈妈就跟着这个 grandma 一起去看这个女儿在打工在干活的地方在怎么做。这个女儿这肯定被人家 fire 掉，对不对？没有人喜欢呢。一去一看，哇， this is not my daughter, this is not the daughter I know. 其他人都站着，就这女儿在那干活，跟在家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说不要对小孩子太失望，就是我们尽量的教导他，但你没看到成果也不要太失望，他们会潜移默化的受影响啊。 be a good loser, 这个很重要，知道怎么失败，在你懂得成功之前啊，要知道怎么失败啊。参加这些 game 那个 sports, 特别是那个team sports 非常非常重要，他们都会好好的，他都会教在这实战当中失败那个做一个 good loser 很重要，忍耐等候啊，对长期的那个目标有这个坚韧不拔的毅力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好好学的。美国人也有这个问题，好多人上大学以后再没好好读过一本书啊，在今天的时代是不行了，在今天的时代不行了。OK, 一定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充实。这当然就是只是技巧方面好好自己，但其实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其他方面品德方面都是要不断的塑造，不断的学习，关怀周围的人。啊，有一次 Pastor 跟我说，哎，我很高兴，我们这个地这教会里边有好多小孩都是去学护士，我很开心。他说很高兴 ，That's very good。学护士当然做别的也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做护士不太一样，他一定要对人有很深的关怀，很深的关心，他才能做得下去，要不然是很不好做的啊。那个我们有好几个小孩出去是做护士的，说明他们是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东西。OK, 好的，我们是不是就结束了哈？还有一个，最后我们就大家都熟悉的哈，麦克阿瑟将军给儿子的那个主导词。我们大家来读一遍好不好？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坚强到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勇敢到能够面对恐惧，在城市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至于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能先懂得驾驭自己。在下面一个，永远忘记过去的教训，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使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至于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正伟大中的平凡，真正智慧中的开明，真正勇力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所以你看到美国人就比较懂，他懂得这个是，这是一种品格的塑造。他没有要求他的儿子将来做个将军，或者是跟他一样，至少不要比我差吧，对不对？没有，完全没有。哎，在他在享受成功的时候，他要懂得驾驭自己，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怎么样？什么叫做勇敢？勇敢要敢于面对恐惧，啊，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善待自己？什么样善待别人？怎么样认识上帝等等？这是一个做父亲真正对儿女的教育。好，谢谢。我们简单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中国人背着好多我们自己的包袱，我们有的时候都看不到，这个是你的话是照着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能够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让我们在那个教导帮助孩子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做，教导孩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像麦克阿瑟将军一样，即便不在他们身边，我们也常常的为他们祈祷，这是我们那一生的责任。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